天呢、啊、这个法这个众生啊是指过去世说的，说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在过去的世的时候啊，从无始劫以来啊，从久远久远以来到现在啊，我们受了很多很多的生死啊，所以叫众生啊，也同时也是众死，很多的生也很多的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所以很多很多的生死。那么这个很多的生死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这个汉人里边呢、啊，通常我们没有研究这件事，在印度的这个宗教界的人呢、啊，是说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有恶，这个恶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常住不坏有尸体的东西，这个常住不坏的常住不变异的这个恶，这个受了很多的生，受了很多的死，就像啊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人从这个房子走出去到另一个房子去了，那个房子坏了，那个人就走了，又到另一个地方，到另一个房子去了，这个房子老是房子坏了他就走了，又到一个新的房子去住了，新的房子坏了又坏了，又到另一个房子去了，这个人老是常在的呀，房子有时候坏了，房子有变化，这个人他老常在的，这表示人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房子，比喻像一个房子似的，住在房子里面这个人呢就比喻是鹅，这个鹅从这个房子到另一个房子去，从另一个房子又到另一个房子去，就是受了很多的生死啊，但是还有一个不生死的就是这个鹅。那么这个现在说这个众生呢，意思就是啊，我在过去受了很多的生死啊，很多的生，很多的死，而这个鹅是不生不死的。那么呢，所以说在过去世的时候叫做众生，那么就是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说的。那么现在说法无众生，就说是在这个无蕴的色受想行识里边呢，没有那个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一个不生不死的那个我的这样意思，在这色受想行识里面没有我的意思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怎么知道没有呢？我们简单说哈，这个我们的舌头响应时，这个舌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地水火风的生理的主旨，它有老病死的变化，是无常的。受想行识呢也是有变化的，也是无常的。那么这个恶是不变化的，它是常住的，那么和这个舌头显应识的无常呢是不一样的，不一致的，所以说没有恶啊，舌头显应识的没有这个常住不坏的恶的，所以说法无众生，这个离众生垢故，这个垢是污染的意思，怎么叫做垢呢？我们刚才讲啊，说这个众生实在就是恶的意思，所以说众生垢也就是恶垢。恶怎么是垢呢？恶之为因，贪登眼物起，故之是眼物。这个垢就是眼物的意思。恶怎么是垢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有恶，所以我们就会有贪烦恼、嗔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就生起来了。这个眼污啊，就指贪嗔等烦恼说的。这些贪烦恼、嗔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眼污的烦恼啊，是因为有恶才生起来的。所以这个恶啊，就是眼污了，就是它是眼污的因。 因此而有眼悟，所以他就是眼悟了。是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，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的生灭无常的生命里面呢，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的，所以叫法无众生啊，离众生垢故，那么也就是没有我这样意思。我是众多眼悟的因缘，所以叫做众生垢。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前面这个众生是在过去的时候说的，这里面这个我呢是总说的啊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呀，总起来就是个我。这个法无寿命啊，这个寿命是现在说的，底下这个因呢是指未来说的啊，因是未来，寿命是现在，众生是过去，这是分三世。这个法无有我的我呢是总体的三世，名字为我。意思是一样。这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这个我是主宰的意思啊。这个主宰呢就是他自己做的主，他有自在的意思啊。你不能够威胁我啊，我可以统治你的，那么是主宰意。当然这是有限度的。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什么病痛啊，那么我想要坐着就坐着，我想要走就要走，我要到什么地到什么地方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么这个自在者叫做鹅，这就是鹅的意思。实在人的自在力啊，有多少自在力是人的福德大小的关系啊。这个福德特别大的人呢，他的自在啊就是很强的，范围也大一点。你的福德小，你的自在就也就随之小了。不是因为有鹅的关系。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说我们这个舍生显应思里面呢，并没有这么一个常住不坏的我啊，对，所以法无有我啊，因为这个舍生显应思里面没有这个我垢，所以是没有我的。这个恶罗汉呢，就是没有我。得到无我的道理也是就是证了阿罗汉果了，但是他对于一切法空的道理还没有圆满呢，还要继续的修学才能成就的。所以说法空啊好像是胜了一步，但是实际上在这个鹅啊，说无鹅还不是太容易讲的。没有鹅的道理什么叫做鹅，什么叫做无鹅，还不是那么容易讲解的。这个中观论上啊有一个颂啊，这个中观论上啊说明这个无我的道理有这么四句话啊，说要我是无因，我即为生灭；要我亦无因，再非无因相。有这么一个颂。刚才说过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是有五个成分的，舍受想行识。要这个鹅就是五蕴，鹅即为生灭，那么这个鹅和五蕴是一样的，是有发生也有消灭啊，那么就不是常住的了。原来是知道的这个鹅是常住不坏的，要说它就是五蕴，那么它就是坏可破坏的了，那么这是自相矛盾呢，那是不对的。要鹅亦无蕴，再非无蕴相。要说是这个常住的鹅和有生灭的五蕴呢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，另外有一个鹅。要另外有一个鹅，这个鹅它的相貌啊就不同于五蕴的相貌了，就是另有一个相貌的了。 另一个相貌，这个鹅是什么相貌呢？什么那个佛弟子问执照有鹅的这些外道，你知道那个鹅如果不是无印，另外有一个鹅，那个鹅是什么样子呢？答复不上来的。他说出来的相貌啊，不超出舌受想行识的相貌。所以我能够能见色闻声的这个，我会说话的这个，我能思想的这个，那么这都是舌受想行识的相貌。好，我能感觉冷，我能感觉热，我会跑啊，我能坐下来，我能做种种事情，我能够贪嗔痴，其实这都是舌受想行识的境界。所以他不能够啊离开了五蕴的相貌，另外说出来一个恶的相貌的，他不能的。所以再非五蕴相，那么就是等于只是自己这样子啊揣度，直到因为有一个常住的恶，实在你说不清楚什么实际上是恶的。所以说法物有恶立恶受。那么反过来，这个外道的人也可以问我们佛教徒，说是要是没有我，那么谁能够受生死的这个是谁呢？谁能受生死？谁会走路？谁会说话的谁呢？就是舌头想行识，另外没有，另外什么也没有。所以佛法的意思说，法无有我，离我垢。这个。要是我们呢按照这个道理呀、修止观的话，啊，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思维这个无我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，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，就是思维我们这个舌受想行识啊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异的。它这个生灭变异里边呢，另外没有不生灭不变异的我的。这里面没有个常住不坏的东西，都是坏的，那么这就是就无恶观了。好，那么这个说恶有自在意，恶实在是我们不能说一点自在没有，有限度的自在是有的，大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自在力的，都是要靠其他的因缘呢，随顺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才能够行得通的，不然的话就是有障碍了。所以是法无有恶，离恶垢故；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。这是第三句。这个寿命，什么叫做寿命呢？刚才说啊，就是舌受想行识阻止成就的。那么那个舌，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呐，这个地水火风。这是舌法啊，物质的生理的。受想行识呢，就是心理的啊。那么就是一个舌一个心，这两种东西啊合起来啊，连在一起，这个连词的力量啊就叫做命。如果这个舌和心呢、分离了，人就没有命了啊。三心连词在一起叫做命。这个寿是什么呢？是百年相续的叫寿啊，活一百岁，活这个120岁，活200岁，你活多长久啊？那个叫做寿。那么呢，这就叫做寿命。这个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。这个法是没有寿命的。那么这个身体也是爱心连持在一起呀、我们这个舌受想行识里边呢，从生到死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变化的，不是说是不变异的。虽然说是活100岁活200岁啊，而实在是刹那刹那的死掉的啊，不过是又相续下去。所以不是说有真实的寿命的。那么在这里边呢，说寿命啊的意思啊，是和前面说那个众生和恶的意思是有相通的意思。 就是在这个寿命里面呢，有一个常住不坏的额的，名字就不叫做众生了，叫做寿命者啊，或者就叫做命者，就是额啊。在这么长久的寿命里边呢，有一个额啊，这时候称他为命者。所以说舍身显应寺里边呢，也没有一个常住不坏的额的，所以叫做法无寿命。是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是离生死故。这个离生死故啊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可以分两个解释法哈，就是在这个从生至死的寿命里边呢，它是离就是没有的意思，它里面没有常住的额，所以叫离生死故，这样讲。另外一个解释法呢，这个法无寿命离生死故，我们这个舍受显应时里边呢，舍受显应时啊，它本来是毕竟空寂的，这个毕竟空寂里边呢，没有生也没有死，那么你知道什么是我呢？所以里边没有我，那么也这样讲。那个前一个解释啊，是有舍受显应时，但是没有常住的额，叫做离生死故。第二个解释是有法空的意思来解释额空的道理。那么这是这么两个解释。法无有因，前后即断故。这是啊第四句，刚才说过，这个法无有因，这个因呢是指未来说的。也在《金刚经》上解释呢，这个因相指现在说的啊，但是在这里呀、有未来的意思。前后即断故，这前即是断的，后即也是断的，这句话是这样意思。怎么叫做前即呀、怎么叫做后即呢？这个前即呀、其实就是前生的意思，后即就是后生的意思。是我们由前生的生命死掉了，就又来到现在生，来到今生，今生死掉了，又跑到后生去了。那么在这个前生、今生、后生里边呢，有一个常住不坏的额，那么这就叫做还是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还是额。这意思是说法无有因。所以我们这个舍受显应寺的法里边呢，没有一个常住不坏的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前际也是断的，后际也是断的，断就是空无的意思，是以前的生命啊，也是没有额的，这个空，这个断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额的意思。前际是断的，前生没有额，前到现在生，现在生也是没有我，到后生，后继断，后生也是没有我的。所以呀、叫法无有因，前后继断故。那么这四句里边呢，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没有我的意思。刚才说过啊，假设我们呢静坐的时候或者不静坐，思维这四句话的意思，主要就是说舍受显应时是无常的啊，生老病死的，念念变化的，里面没有常住不坏的额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四句话是额空说的，底下呢是解释法空。是法昌既言灭诸相故，法律相无所缘故，法无名字愿以断故。这个法昌既言这个法还是指五蕴说的啊，舍受显应时它常是寂静的，这个寂就是寂静的意思啊，这里边呢很动乱，就是不寂静，现在是寂静的，没有动乱。这个言就是白话，就是这个地啊，寂静的这个意思。 这个怎么叫做寂静呢？这个法常寂言，这个我们这个所说显示这个五种法，它是由业力呀、啊，由我们前生的烦恼和业力呀、啊，造成的，就是说由因缘有的，由因缘有的呀、啊，它的本性就是空无所有的，啊，就是自性空的。那么呢，它的自性空，这个自性空里边呢，就没有所受想行识了。有所受想行识的时候啊，它就是动乱的；没有所受想行识的时候，它是寂静的了。所以叫是法常寂言。灭诸相故，这一句话你来解释这个法常寂言。这个灭诸相故，这个诸相是什么呢？诸相就是五蕴，就是所受想行识。这所受想行识这个诸这个相啊，在这个本性空里边呢是无所有的，所以叫灭诸相故。这个所以叫做法常寂呀，灭诸相故。这个意呀、啊，这个法常寂呀，灭诸相故这个意呀、啊，我这样解释就是解释完了哈。但是我们呢，对于这样的道理不熟悉的人呢，也好像还没有明白。这个我再多说几句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过去的生命啊已经死亡了啊，现在已经不见了，只有现在的生命啊还活泼的存在，但是未来的生命啊现在还没成就，现在是没有成就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啊观察我们自己未来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，观察我们未来的生命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？因为这个生命的因缘没有合合，它没有出现呢，所以它是没有形象的，是无相的。这个无相的样子啊，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呢，我们不妨说犹如虚空那样子。我们就是一看这个虚空啊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看未来的生命没有形象啊，就像虚空那样子，是没有的。是我们站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呢看我们未来的生命是那样子。如果我们现在呀、啊、看我们现在的生命在过去的时候，现在的这个生命啊在过去的时候，现在假设是已经100岁啊，就是100年以前的时候，现在的生命是什么样子？那个时候也是因缘没有合合，没有合合就是他的相貌还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，那么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和未来的生命是一样的，就是也是犹如虚空的，就是站在现在的时间呢看现在的生命在过去的时候就是犹如虚空的。这个经论上有现成的话叫做本性空。这个本性空是怎么讲呢？就是本实在就是以前，它以前的体性啊就是像虚空那样子啊，正好和刚才说的话是一致的啊。本性空啊，本就是以前，以前的那个这件事啊，在以前的时候啊，它的体性啊像虚空那样子，说明没有这件，没有所谓现实的。我们现在因缘合合了，有现在的生命啊，现在的生命是活泼泼的呀、啊，啊，有这么一件事在这里呀、啊。但是他在以前的时候，因缘没合合的时候啊，他是像虚空那样子，像虚空的。那么本来没有，他后来怎么有了呢？就是他由因缘呢集合起来的，啊，过去的烦恼和业力啊，造成了现在的生命。那么要人来说嘛，就是由父母的帮助啊，加上自己的业力啊，那么集成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的，就是由因缘集成的，由因缘集成的呀、啊，这个所受想行识啊， 他还是属于因缘的，他是由因缘呢集成的呀，他就是属于因缘的，是由父母帮助成就的，他就是他是属于父母的。我们要是完全呢从地水火风来说呢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最初是属于父母的，那么降生了以后啊，我们呢又有饮食啊衣食住的支持啊，那么这又有这样的因缘来支持这个生命啊，那么它就是属于衣食住的，属于父母的。那本身这个身体本身有什么呢？除掉了父母帮助的，另外还有什么呢？另外也是什么也没有了。由父母的帮助加上以后饮食各方面的因缘呢，由业力把它组织成这个身体，那么就是属于业力和属于种种因缘的。除掉了这些因缘呢，另外这个身体本身有什么呢？本身什么也没有了。这个佛法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自性空。这个自性空的意思啊，就是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的。怎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自己也对谁说呢？是对他说的，有他才有自，有自才有他。这个他是指谁说呢？就指这个因缘说的啊，也和业力加上父母的帮助，这都是属于因缘。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，是由因缘有的，是属于他的。除掉了他，自己有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是由因缘有的，没有因缘的时候犹如虚空啊，就是自己本身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法常即缘呢，所以说这个五蕴的实实显实啊，它除掉了因缘呢，自己本身呢犹如虚空一样。犹如虚空就是里面没有这实实显实，就是寂静的，是灭度相故。在这个自性空里面呢，在本性空里面呢，这个舍受显示的相啊，是寂灭的，是没有的。所以法常寂呀，灭度相故。所以要是静坐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思维这一段经文的道理的时候啊，那么观察我们现在的舍受显示啊，它的本性犹如虚空那样子，它的自性空啊。是没有舍受显示的，就是犹如虚空那样子，所以叫做法常寂呀，灭诸相故。那么这样解释啊，我们这样思维呀、就能够由我空转入到法空了，转入到法空了。是法离于相无所缘故，这个前面的法常寂呀，灭诸相故啊，是完全在法的本身来讲。那么法离于相无所缘故啊，这个地方呢就建设到修行的这一方面的意思了。这个舍受显示的法呀、它是离于相的啊，它是自性空的呀，它是没有舍受显示这个相的，无所缘故。因为在自性空里边呢，没有舍受显示，没有这一切相啊，这一切相是所缘的，是我们心呢所缘念的啊。我们这个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啊，我们能够圆念呢，什么叫做舍，什么叫做受想行识，能圆念这一切相的，这一相是他所圆的啊，所念力的，所观察的，所思维的，叫所圆的。但是这个舍受显识的自性空里边是没有舍受显识的，就没有所圆了。这个能圆呢，能思维的呀、能思维的这个识啊，要有所缘它才能够生起来，要离于所缘呢，这个能缘呢也就不起了。那么就是能也是空，也是空的，所也是空的，那是毕竟寂灭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法离于相无所缘故。 法无名字言语断故。这个文末经啊，不全是说诸法空，也说到神通的地方也很多，但是啊，说诸法皆空的地方啊，频频里面都是有的。这个《涅槃经》里面呢，《大般涅槃经》上有那么几句话，他说什么叫做圣人呢？什么叫做圣人呢？他回答说：“参观诸法性空寂故。”《涅槃经》上啊这样说，说这个圣人呢，他心里面呢，他常观察一切法是空的，无我相啊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，亦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常观诸法性空寂故，常这样观察，这已经是圣人呢。他心里面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常观诸法性空寂故，已经是圣人的人。那么我们相信了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还不是圣人的话，我们心里面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应该这样学习。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啊，参观诸法性空寂呀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能灭诸烦恼，能把我们这个贪嗔痴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能够熄灭了。有的人呢，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，但是我们常常的呀，阅读佛教的经书啊，或者听人家讲解啊，我们会知道啊，什么叫有烦恼，什么叫做无烦恼。那么这样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烦恼啊，是不对的。我们想要灭掉这个烦恼啊，很困难的。明知道不应该起烦恼，但是还要起。这贪心要来了，就是要贪呐、啊。这个嗔烦恼要来的时候，就是要嗔。骄慢的烦恼啊，嫉妒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很多啊。这个升起烦恼的境界一现前呢，这个烦恼就是要起。当时啊，知道不对，但是还是要起烦恼。那么那这个凡夫是这样子，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是有心呢，熄灭烦恼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参观诸法性空寂故。你常常这样观察，常常这样观察，你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啊，这个烦恼就轻微了，就微小了，渐渐的它就不起了，不起烦恼了。你这个烦恼一微小的时候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呢也好一点，也就好一点了。所以就经上说啊，说是啊，这个禅定啊，这个禅定是能降伏烦恼的。这个参观诸法性空寂，这个智慧啊，是能断烦恼的，能把烦恼完全的根本上都拔掉了，能使令我们内心究竟的清净啊，成为圣人的。这个说戒定慧呀、那么对于烦恼上应该怎么样分别呢？我们要能够持戒啊，能够使令烦恼远要下来，不要下来。所以说我们呢要杀人，因为受了戒，受了不杀戒了，却不能杀人，那么这个杀的烦恼就减轻了，能降出来一部分。其他的烦恼也是一样。但按照禅定呢，就能完全把烦恼降服下来。就像啊，你家里面来了贼了，感觉有贼的时候，把贼抓住了，绑起来了，贼不能活动了。这是禅定能降服烦恼，就像把贼绑起来一样。但是贼还在。要是参观诸法性空寂呢，就是把贼杀死了，就是把烦恼贼也杀掉了。那么内心就究竟的清净了。成为一个清净的圣人。所以这个参观诸法性空寂啊，在佛教徒啊有这样的功德， 有这样的重要的，是这是啊。所以经论上也常常讲啊，诸法皆空的道理。我们要读这个大般若经啊，是频频都是说一些法空的道理，一频一频都是在说这个空。现在这个文殊解经这个弟子品呢，像啊舍利弗章前面那一章还不全是说空啊，但是目犍连支的这一章呢，这一大段的文就是说空的。前一段一句话是说空，后一句还是说空，这一段文每一句话都是说空的。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《药草喻品》上有几句话。《法华经》的《药草喻品》呢，后边那个颂文上说：“复有助禅的神通力，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，放无数光，度诸众生。”啊，说还有的菩萨啊，他是住在禅定里边呢，听佛说法的时候呢，复有助禅的神通力。那么得了禅定呢，同时他也有神通啊。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，他听佛说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他心里面非常的欢喜，有法喜啊，是放无数光，度诸众生。那么呢，他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，他还有大悲心。闻诸法空啊，这里面是般若波罗蜜，放无数光，度诸众生是大慈悲心啊，他放出来种种的光明啊，来度化众生。那么这个我说这个引《法华经》这段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呢听自己读经的时候，或者听讲解的时候啊，前面说空，后面又说空，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心里的厌烦不欢喜，是我已经懂了你还说呢，为什么还要说呢？实在这个事情呢佛教里面对于这个参观诸法性空寂无这个道理啊，你自己常常的这样观察，就是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重复的思维它。不能说我就是听一次就完了，我就思维一次就完了，不是的。这个经上有这样的话，有这样的比喻，说这个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说是个大的很高大很粗大的这个树啊，想要把它锯断了啊，想要用或者用刀或者用锯断它，得要一用这个刀慢慢的呀，要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树才能够砍断的，或者用刀砍呢，砍多少刀多少刀，很多很多次的刀才能把它砍断它。所以我们这个内心里面这个烦恼啊，这个恶执法执啊，这个有所得的执着啊，总感觉啊，有色声香味触法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色声有舌受想行识啊，你对不住我，老是感觉有这个执着的。那么这些执着这些烦恼啊，你用般若波罗蜜这个道无见呢、来断这个烦恼的时候啊，一下子不能断的，一下子不能断的，要长时期的呀、这样的思维这个空，诸法皆空的道理呀、这个思维诸法皆空呢，就是用这个剑，用这个刀啊，来断烦恼的，所以不能够怕重复的，不能够怕重复的。所以这个富有助禅的神通力，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呀、这是得了无生法眼以上的菩萨，他闻诸法空还心大欢喜，因为就是他与他内心里面的止观的境界是相应的啊，能够突破烦恼的。这是我的意思，说这一段文说了前一句说空，后一句又说又说，一直的说空啊，这实在是对我们的修学佛法倒是特别需要的。是法无名字言语断故，法无有说理脚贯故。前面说诸法皆空是理解相的意思啊，这底下说诸法皆空啊是理名字的 离一切名字里。这个言语断故，这句话我们能够会说话，这里面是要有条件的。有什么条件呢？就是要有名字我们才能说话啊，也就是说要有这种知识。比如说我们懂得英文的人呢，他有英文的名字，你能记忆了很多英文的名字啊，很多的知识，于是乎你就会说英文了，你就会说英文的话了。其他的文字也是一样的，你一定要有那种文字你才能说话的。如果没有名字啊，你不能说话，你不会说话的。法无名字啊，说这个舍受显是本性是毕竟空的啊，在毕竟空里面，既然是离一切相了，也是离一切名字的。这个名字啊，是在这一切识别相里面的相对的事物里面呢，我们的这人的知识啊，给他安立种种的名字的。但是诸法皆空的事物是绝对的呀，绝对里面是不能安立名字的。是言语断故，所以言语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观一切法空啊，相应的时候啊，是没有语言的。这是一句。法无有说理解观故，前面说是没有名字是言语断，这底下呢是理解观，理解观呢，所以没有言说。这个一切实质论上啊，有这样的话啊，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，是我们心里面能思想啊，我们要说话要有名字，也就是要有知识。我们内心要思想呢，也得要有名字。有名先要有名字，然后我们内心里面才会思想的。如果没有名字，心里面不能想，不能思想的。想为先，我说心里面先有思想，思想这个，思想那个，思想这件事，然后才能说话的。不然你心里面不想啊，那就不能说话，你不知道怎么说的。所以这个说话有的要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要有名，一个还得要思想。现在这里呢，就是法无有说理解观故，前面是说无名啊，这底下说呢，这个法是没有言说的，是理解观故，就是不能思想的。要有形象的时候啊，有名字的时候啊，我们才能思想吧。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是没有名没有相的时候就不能想了，心里就不能思想的了。这个皎观呢，怎么解释呢？这也是一切实的论说的。是于诸境界具物推求，初会明寻。对一切的境界，一切的事物一切的道理具物推求，这个具物就是急急忙忙的来思维它是怎么回事啊，是初会明寻，这个初料的智慧，不是详细的，不是微细的，大概的呀观察一下，那叫做寻。这个宣庄法师翻译啊叫寻思，罗斯法师呢翻个皎观，那么皎就是寻呢，观就是思啊。这个这是解是这个意思，寻思思怎么讲呢？基于此境不甚具物，而虽纠察，细会明思啊。就是这个观呐，对于这一切的境界，就是前面这个觉的这个境界，不甚具物不是那么急急忙忙的而随纠察，随顺那个境界去观察它细会明思，就是微细的智慧 观察那个境界不是大概的啊，详细的情景，那叫做观啊，也就是思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因为思想啊，思想一种道理，是大概的，是微细的。法无有说，理解观故，这个一切法是本性空的呀。那里面呢不能够有角观啊，所以也不能有言说了。嗯，没有名字就言语断了。没有角观，所以也是不能说话的。这是说诸法本性空，是离一切相的，也是离一切名字的，也是离角观的，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。法无形象如虚空故，法无细论毕竟空故。这个法无形象啊，是接触前面那两句啊，法上记啊，灭诸相故，法律相无所缘故，接触那两句。这个无蕴呢，色受想行识的本性空寂呀，是没有色受想行识的形象的，就像虚空那样子。法无细论毕竟空故，这个细论是什么呢？就是